爹，你是所书第三章。
我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节，谅解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这份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用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我们再看第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的创造万物之神力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四节，我们因基督睡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历，有那字句是叫人死，经历是叫人活。那样自刻在石头上所死的之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以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之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要是丁度的之事有荣光，那称义的之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并且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要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好，我们分经记得这两处。我们昨天一同来看到的使徒保罗的行踪，不过是对我们的准备，叫我们知道使徒保罗生平中所有一点的事，这一些准备那是为着叫我们来在进一步的认识两方面事。一方面就使徒保罗所传的信息，一方面就使徒保罗所表现出来的在侍奉中种种的情况。我们就提过神在保罗的身上乃是不分深刻到一个地步，完全到一个地步，才能叫保罗做了我们的榜样，做了众圣徒的榜样，也做了侍奉主使工人的榜样。这是神不轻易表明在人面前的，这是神花了极大的功夫，也是经过保罗的那一种圣服在受恒受神带领的果效的里面所带下那个的结果。这一个保罗我们实实在在的宝贝，我们也很好的亲切感，好在我们在他身上看见那个的榜样。但是另外一方面的，我们也提过神把他的心意向着保罗写明，好像说保罗这一个人在以前所有的环境，以前所有的背景是被神预备的那样合适的，神才能够记得他，把他的心意讲明的透大透亮，讲明的全备。我们必须要知道神说的心意当初想着其他的使徒已经写明了，主耶稣三年半之久来教导那十二个使徒， 正是使徒们在基本的真理和神心意上都有了解，但是他们好像不容易经过了解了之后就写得了明白，叫别人也能够清楚。像今天你们的学都是一样的，有一些教授有学问，做起配合很好，或者课堂上讲起课一讲解学生也听得也糊涂。一个人会做 research， 一个人会 teaching， 这是两件事。使徒保罗的身上不光在神的地所领受，使徒保罗的身上并且能够把他所领受的有系统的很仔细的很全面的把他讲明了出来。所以我们会看见保罗这一个的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面是活的榜样，一面是有许多神的心意和话语从他身上传讲出来。我们在活的榜样上只能够看见圣经所记载的那些的故事，但是神放在我们眼前的更重的乃是他的话，是成套的整齐的大规模的放在我们面前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要领受神的带领的话，我们不光要看见他生活中所活出的榜样，我们必须先来了解神所借着他已经传出来的信息。我们如果对着神所已经传出来的信息不去领受的话，你是逼着神没有办法对我们仔细的讲话。有许多人说我不明白神的旨意，这句话是不可原谅的，在神面前是不可原谅的。如果神没有把话讲出来，我们看着神也在说，神啊，我不知道你的旨意如何。这个神的话是那样清楚讲出来的，如果再去推测的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这个神的就是不可原谅的。神的话已经更仔细的写明就我们领受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面前是有一个的责任，必须要来明白主的话。如果因为不明白主的心意而我们走错了道路，就是我们该负责的，我们该负责的。我说一个比方，像美国就是这样。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我的收入不多，所以我 income tax 付的时候，除了 social security 钱要付之外， income tax 的钱一块钱都不要付。等到第二等到以后过了三年之后，我那个人做事了，我那个人做事就收了多一点，但是我自己因为教会没有薪水，是 self-employed 的，所以我就开都没有付。到了第二年的四月多，我再算我的 income tax 付给他。这个 Interagency Service 给我一封信，我罚我二十几块，因为我没有事先报。我就打电话跟他说为什么要事先报，他说你 self-employed 当你要自己 estimate 你要事先报。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对不起，你不知道也要罚，为什么你不知道？你应该知道的，你既然到这里，你应该知道，你不能说我不知道，不自在不对，这句话在美国不能行的。一个人来到美国了，你必须该知道你所该知道的，你不能说我不知道我没有对，我该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的神面前有许多是我们该知道的，因为他已经把他的话写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呢，必须要领会神所有的心意。我个人刚刚蒙恩的时候，虽然在上海是非常好的教会中间，我心中对着那一些年长的人，我很感谢他们，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也不太满意他们。因为当我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连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们没有那样有系统性的教导我们如何读圣经。我们那一个时候读圣经是注重得到生命的粮食，受到一种感动而在中学祷告，这个的确确实成为这么多几年的里头一种强烈的生命的扶持。 上夺金来夺金去的时候，我昨天就讲过，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是差不多的，加拉太、以弗所都差不多的，混在一起的。但我以后发现这是不应该的，在圣经必须有系统性的了解，知道它的背景，知道它的重点，知道它的段落，这样对神的心意才会有一点准确和完全的了解。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昨天已经提过了，能够在这一方面下上功夫。我常常到塔金当中去看弟兄姊妹蒙恩过了三年五年了，问题一问三不知，一问三不知，我都非常生气。我说你们地上读书花了这么多的功夫的，在生经上不花功夫的，读不读？读的，但读了都瞎糊涂的。我说你们读书能不能这样？你们学问能不能这样？你们要拿学问一个毕业，你非要花脑筋转心思不可。为什么在四面的经上马马虎虎可以过得去呢？这是自己亏损，这自己的亏损。那么弟兄姊妹，在圣经圣经的话语的里面要去读的话，你会发现的，在要主要是心里，心里没有得好，就也不容易了解。而在心里的话语中间，主要是保罗的信息。保罗的信息也都明白了，你再回头过去看四福音主耶稣的光景，再往前去看约翰所写的书信，你就容易了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也是我一点的负担，愿意在这一次聚会中间跟弟兄姊妹来讲使徒保罗，这是个关键的。我刚才提过，使徒保罗所有的并不是他独创的。我已经看过一本的书，是一个梦醒主耶稣的一个历史家所写的。这个历史家来写到基督教的时候，他的基督教的教义不是从耶稣来的，基督教的教义乃是从保罗来的。耶稣所讲的教义没有多少，而今天的基督教中就所流行给人所接受的，实在是不是摩西，保罗，是从保罗而来的。我出去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话很对，好像基督教啊的世界上创办是耶稣创办的，但是教义上的定规是保罗。在当我以后慢慢学的时候，我知道这个错误。你再去读保罗自己的书信，他明明的讲到他是从耶稣基督那个领受而来的。我们这个加拉太书保罗有一个这个当时有名望的使徒，有我们上海的一句话，一边都不买账的，什么彼得，什么约翰，什么老雅各，他不买账的。那些有名望的人没动向有什么，他的话是讲得这么粗的。我到耶路撒冷去自助了几天，他们没有教到我什么，但是他知道他在领受的，他是完全复活下来是从主耶稣的启示而来的，从主耶稣的指教来的。我们再从他的信息回头过去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所有的信息的重点，当主耶稣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已经被门徒教导了，已经被门徒教导了。所以这个我们会看见呢，是保罗是从主耶稣的那里所领受而讲解的，不过他为着人的需要讲解的比较仔细，比较明白，比较有系统。所以我刚才提过了，你只要把保罗的书信好好领受了，你回头过去看四福音，往前去看约翰所写的启示录，你容易领会。你把新约领会的，再回头去看旧约，你就容易领会。所以保罗的书信啊，是非常大的关键的。但是保罗的书信你要领会的，一方面的读法就是照我们圣经现在所排列的次序去读，另外一方面的能够在附带或者侧面的给我们帮助的，就是照着保罗写信的时间的次序来读。我想这弟兄姊妹按照圣经的次序大家都读过了，所以这个我不要讲这一方面了，我今天就愿意来讲按照保罗写书信的次序和大家来讲。
来看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像我昨天已经跟大家提过，使徒保罗所传染的信息是有时代性进步的，有时代性的进步的。他是到自己蒙恩到一段的时间有所领受，也为了教会某一方的需要，他传出一些信息。但在以后教会中遇到一些的难处，他再来应付难处，传出一些信息。到了最后，好像难处更大了，他关在监牢的里面了。哦，他又传出一些信息。这一个信息没有冲突，没有矛盾，在他的内容、正义的内容上有时代性的进步的。所以我盼望大家还要回头过来看看我们所发给大家的图，好不好？这个时代性的进步东西需要有这个了解，我们才能够对他的信息有一种策略方面的更好的领会。我请大家，请大家看的，就先是看到他所预见的意象啊，我昨天跟大家提过了，需要来看。头一个是在早年形成的图的里面，第三块、第三个段落、第九点，他在大马的路上看见主显现的意象。昨天我跟大家提过的了，这是他所有以后在神的这领受的根基。他所有以后侍奉主三个几年的侍奉主，所有的信息内容都包含在那一个大马的路上的印象的里面。三个的印象，第一和第十，大马的城里印象中看见了亚纳尼亚，按照意义来说，两个是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印象。按照时间来说，当中大概隔了三天啊，隔了三天。内容来说，他这一个的第二个意象是头一个意象的延长，第二个意象是头一个意象的补充说明，叫做说明了。我去年讲的时候已经讲过了。然后我们看第六段啊，第六段第十八小点，在殿中祷告，意象中蒙差遣往外邦去，这是他工作上所领会的差派。好，内容上没有加到什么，在这个工作上那就确定了，神要他到单起一个罪人，在万邦人中间去传扬他的福音。我昨天跟大家读过十六第九章了，他的工作上的次序，先是外邦人，再是君王面前，最后回到以色列中间，是不是？所以这里是工作上的差派，没有多少内容上的增添。然后我们会看见他初次往外布道和耶路撒冷会议的行程的里面，没有什么意象上的领受，没有什么意象上的领受。这个他以前所有的啊，对不起，还有一点我刚刚漏了。但是第四个，乃是在第八个段落上面，早年形成的顶顶上，就是他到大修去等候的时候，在那里他就提到三中天上。看着乐宴的意象，这个的意象很稀奇，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但是意象的内容他没有记载，意象的内容他没有记载，他听见了奥秘的言语，这个言语不是世人中间所有的言语，但是神不许他把这一个意象中所听见的话记载了下来，所以这个的意象。这是叫保罗对这神属灵方面的事有所了解，比较确定，比较确定，并不是内容上增添了多少。你知道，有许多的时候，我们一个人的感受啊，是需要借着有神所做的一件事，叫我们更加确定下来的。我插出去提一个，我自己有一个妹妹，那是我。第二个妹妹，那一个妹妹，当我在上海，应该是1945的时候，我自己刚刚从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过世的。她那个时候才12岁，我们还不是太清楚到底她生什么的病。那个时候日本人占领上海，总是肚子一过越大，肚子一过越大，人一过越瘦，人一过越瘦， 长大以后他就过世。当他过世前一天还是下午的时候，他身体很弱，他忽然喊叫起来了，喊我的名字叫我过去。但是我的父母不让我过去，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刚有肺病，我还在那养病，他的病已经很重了，我的父母怕我身体没有什么抵抗力，不让我过去。他喊得很悲惨，喊得很可怕，所以我家里的那个是我的姐姐和我两个姓祖的，我的姐姐就过去问他怎么样。他说我看见两个人好害怕，看见两个人好害怕。我们就知道这是邪灵的故事，所以我姐姐就在他的床前跪下祷告，我就在我自己房间里头跪下为他祷告。祷告祷告过一段时间，他说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他脸上就不紧张了，不紧张心松下来了。到了第二天也是上午不是晚上的时候，他会说我看见有两个穿白衣服的人来了。他讲的话没有多久就断气了，断气了。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信主那个时候已经有四年了，我信主四年了，虽然我已经确定不惧，我也是已经能觉得恩典有点心暗中，但是在圣经中所讲的鬼神的事啊，天使的事啊，是将信将疑。你叫我怀疑吗？我也不敢怀疑。你叫我相信吗？也不太牢靠。我就这么想，这个感受不行。你看感受不行，我们这个心心啊都是不凭眼见，这个一不凭眼见的就搞得不清楚。你看你叫我信我绝对相信，你叫真要相信我搞不清楚。你还是我妹妹灵气那个光景，就我对着天使的问题，对我鬼神的问题，才在感受上确定下来。那其他的因素呢，我相信使徒保罗那一次在祈祷三分天上是在感受上确定下来的，现在他里的内容不给我们讲解出来。好，那我们再来看以二章之头他初次传道是耶路撒冷的会议，那几年的功夫中间，这个圣经中没有记载他有什么。到第三章之头就是第二次传道的行程，我们看第35段在当中的地方，他见马其顿的意象，这个马其顿的意象也是在工作上的彩排，工作上的彩排。那么这个工作上的彩排它到底有多少的价值呢？留下多少的果效呢？我们要看见的，他在圣殿里头的第三个意象，神差遣他到外邦，这是神的意象中的带领，他超脱过犹太人的范围。你会看见其他这个使徒啊，也相当长久的时间没有办法超脱过犹太人的范围，是公众的犹太人中间的。保罗的第三个意象的里面就超脱过犹太人的范围，就往外邦。但是虽然是如此，你就会看见他第一次往外布道和他第二次往外布道到了特罗亚之前，他说的到外邦却没有超过亚洲的界限，他没有到欧洲去，这是你会看见的人性上所有的窄小的限制。其他的用词呢，我们都有这个限制的，我们这个人性上这些限制太多。我昨天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在我们中国的时候这些限制更大，他已经在外邦了，但头一次在小亚细亚那一带地方，第二次仍然的小亚细亚。到小亚细亚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禁止他的亚细亚，他就到了提腿尼，耶稣的灵不许，他就越过了四美西亚，到了特洛亚，这条路走不通了，看见海了，走不通路了，就没有办法了。他可能没有一个能光景能够超脱过地理的限制，所以他就只能够在特洛亚。到哪一个时候马其顿的意象来了，就叫他超越过亚洲去到了非洲了，到了超过亚洲到了欧洲去了。所以这是第五个意象是给他的，第五个意象给他的之后，以后就到了哥林多。我们看到第41段第92小点， 他在那里看见异象，就住下了一年半。我们会看见他们那一个时候，他的做工的时间延长，在一个城里面，这个那一个的哥林多是最艰难做工的地方，因为哥林多是头脑大啊，哥林多的人呢，基督徒是难办，不信主的难办，基督徒也难办，但神还引导他留在那里。就在第一个的时候，他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我现在大家注意啊，这个前书后书啊，就是圣各所写的，圣各所写的。这一个人写的之后啊，他没有再写别的。然后他第二次出外传道回来了，回到了耶路撒冷。他的第三次再往外出外传道，到第三次往外出外传道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49段111小点，在那一个时候他就写了加拉太书，就他到了以弗所，他就以弗所一共住了3年之久，在以弗所是3年之久，在3年之久里头，他就写了加拉太书，写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写过了之后，我们会看到他就以后就跑到了，他是这个哥林多的教会有担心，叫哥林多教会中间有难处发生，他要预见，要去解决哥林多的难处，他就先写了这一本的书，叫别的人给带去的，叫别人带去。他本来的盼望叫提多带去，叫提多带到哥林多再带回来，他可以预见提多，知道那封信在哥林多发生什么果效。但是以后以弗所教会中间出来就难处了，他就离开。他到了我们看第52段，他的特洛亚没有遇见格林，没有遇见提多，他就到了腓立比。53段的里面123，在那里他就遇见了那个提多，从格林多回来。从格林多回来的时候，就把格林多教会收到了保罗头一封信而有的反应，头一封信而带下非常好的后果，就告诉了保罗。但是书在里面告诉他们，在哥林多教会中仍然有一帮的人对着保罗有怀疑，对着保罗有很多的批评，所以在那一个时候啊，他就在腓立比写了哥林多后书，写了哥林多后书，这就是他写哥林多前后书的。那我要请大家在这里注意讲啊，这一个我要请大家注意，就是第50小段啊，在这个角上，左边那个角上50小段，这个50小段这一段呢，就说出他的以弗所3年的里面，当中曾经的短期去过哥林多，到哥林多有过去了一次，到去了一次的时候啊，他去传讲。去带领没有好的后果，所以他就非常忧伤而难过离开了，他就回到了以弗所。在以弗所再度过一段时间的时候，遇见腓立比的作乱，他才离开以弗所的。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详细跟大家讲了，他要第二次我们去看哥林多后书的几处的地方啊，就是50段来的那个上面的圣经章节，你去读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一定去过哥林多的，去过哥林多的以后再回到以弗所的。那么到了我们就看刚刚说这个纸刚开的就53段，他在那里就写了哥林多的后书，写了哥林多后书，他就经过了马其顿以后就到了哥林多。在哥林多住的时候，他就写下这本罗马书，他就学到罗马书。那么我也请大家注意一下，他这个写信的时间上与他这一点关系在。好，这是一个的阶段。这头一段是他第二次往外布道的时候，在那一段时间中间，他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然后他第三次往外布道的时候，写了从加拉太书开始，一直到罗马书。最后就不是到最后，等到他被抓起来了，借到罗马城里头的监牢，在那个监牢的里面，他就写了 菲利门、以弗所、哥勒西、菲利比，在这一段过的时候，你看这里还得信，他从监牢里头放出来，他监牢放出来了。到放出来的时候，他就写了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的后书。他第二次被捉拿，他就再写到提后提摩太的后书。提摩太的后书写的时候，要叫提摩太赶紧的来看他，到罗马看他。在教会的事情我们看见了，提摩太收到他的信，赶紧到罗马，赶到罗马的时候，他已经斩头，已经死了，所以没有见面。啊，这是他所写那个写信的，他的时间上的配合。而在这个时间的配合的里头，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这里一段，就罗马书以后，罗马书和腓立门之间的，所以这个一个段子里面，就是由一个昨天我提过了，就是他的该撒利亚关上两年，啊，该撒利亚关上两年，这是他书信的里面呢，你会看见他的内容上。有一点进步的这个转捩点，从那个罗马书之后，腓立门书开始的时候，有个转捩点的。我们要去读他的书信，必须要这样的了解。那么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点他所写的那些书信，好吧？这些书信我们来看的时候，知道神给我们系统性的那个话语，好在我们的神面前有所领受。我们来看他开始，他第二次出外布道，到了哥林多了。在哥林多的时候，神就引导他，给他意向，要在哥林多教会中间住下一年半的时间。到他这样住下一年半的时候，他就回想到，他就亲闻到他以往之功所有的那一些地方，人蒙恩得救了，一些蒙恩得救的人。所以他特别关心到在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按照时间上我们去分析的话，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只不过留下短的时间，并且有战争的事情发生，这乱的时候，他到腓立比，到这个时候到帖撒罗尼迦去传扬福音的，传过福音的时候，他就到了雅典，雅典也是短的时间，然后到了哥林多。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就亲见帖撒罗尼迦那些已经蒙恩的弟兄姊妹的光景，他就写了这一本书。这一本书离开他到离开腓立比，离开帖撒罗尼迦，大概是有三个月和四个月。可以说，帖撒罗尼迦这一本书是写给一个刚刚蒙恩三四个月的基督徒的。那么你在这里会看见。今天呢，如果有一个基督徒的蒙恩的三四个月，你去读帖撒罗尼迦读不懂。你蒙恩三四个月啊，要来是知道说明是啊，按照我们一般查经班，他是基要信仰，他是基要信仰，他是讲到说主耶稣这个十字架怎么一回事，主耶稣怎么从死里头复活的，主耶稣是同等于玛利亚生的，还是那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是基要信仰，你不能够碰触。使徒保罗之功与我们今天的之功好了太多了。使徒保罗不过在他们对上帝个人的功夫，他就不多提起所谓的基要信仰，他来提什么？提到主耶稣的再来。我不知道今天在座弟兄姊妹，你回想看，你信主过了三四个月的时候啊，有没有人跟你讲主耶稣再来？有没有人去注意到主耶稣再来？也不会。我们只注意到我们已经所领受的救恩，我们不大看见救恩带我们到今后的所有的目标。我们人呢，容易记得从前的，我们人不容易看见前头的，这是我们人的毛病，这是我们人的缺点啊！我在这里也有几位年纪大一点啊，滕清辉牧师在这一次他吃饭也告诉我说，这是他生平的第三次，他是讲不知道他能够多少次这种机会了，生平第三次遇到有老年的、有青年的、有少年的这样人都掺在一起，他很高兴。 我特别对着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弟兄姊妹，我常常劝勉一个人呢、啊，衰老不在于年龄，一个人衰老也不等于头你皮肤皱了，也不等于头发白了，一个人衰老乃是在乎你追求的心灵减少，这就叫衰老。而你追求的心灵减少有一个的现象，常常欢喜讲从前的事啊，老祖父老祖母和孙子孙女儿讲，哎呀爷爷五十年前怎么样的啊，六十年前怎么样啊，爷爷一共做过什么事情啊，哪一些是我老朋友啊，老了这就老了。现在这种职业你去看年轻人不讲这些的，所以什么是讲以后，以后该如何。使徒保罗他头一个就是你这个非得不定用之类的，是讲以后主耶稣要再来啊，不光是我们说已经得的救恩，但是前头主耶稣再来，这个的再来就成为教会的引领，这个的再来也是成为圣徒的一个的盼望，不光是盼望，也成为一种的警戒，有一天我们到那里会见主。今天陈牧师腾讯会弟兄来讲到，我们侍奉主要像一个交账的人，交账的人就叫我们看什么以后的，迟早我们都要交账的，但是我们是不是那一天交不出账来了。他有一句话很好，我们要懊悔，但是我们早一点懊悔，不要等那一天懊悔。我们今天就是我们遇过的，我们里头难过，我们里头不满意，我们今天懊悔还来得及，但到那一天懊悔的时候来不及了。保罗就把主再来摆在腓立帖腓尼家的弟兄姊妹的面前。我很欣赏也很受到帮助，以特芬弟兄以前也在诗歌里边有一句话，他说但愿那审判台前的亮光来决定我今天所有的生活。他的词句说，但愿我今天所有的生活和工作都能经得起那一天的光照，那一天的审判。现在就是什么呀，我们迟早都要经过那个审判，我们迟早要经过台前的，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经得起经不起那一天的考验，那一天的审判。这使徒保罗在提多尼加前后书的里头，那是对着圣徒们讲到主耶稣的再来，不光成为他们的勉励，也成为他们的警戒，叫他们今天就预备了，而不至于到那一天发现不对再来懊悔。这是保罗头一封的书信。然后我们看见他就回去到安提阿，他第三次在往外出来传道。当他这样第三次往外传道的时候，他就到了以弗所。以弗所一共有三年，在这个光时间的里面，我们就发现他遇见到难处。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了，他头一次往外布道的时候回来，已经有难处发生了。这个难处是什么呢？就是从耶路撒冷出了一般的基督徒到其他地方去传讲，那一些信主耶稣的那些外邦人仍旧要遵守律法，要遵守律法。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们回到了安提阿了之后，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巴拿巴和保罗两个人就到耶路撒冷去开耶路撒冷那个的会议。在那个会议的里面辩论已经多了，把最后决定下来说外邦的基督徒不必来守犹太的律法，这个乃是彼得和雅各最后决定下来的，不要把我们祖宗所没有办法担当的担子再放在外邦的肩膀上。好，只有几件事是必须要遵守的，要去掉偶像，舍弃偶像之物，要弃绝淫乱。因为你知道这个淫乱的罪在犹太人中有而不太普遍， 在万邦人中间非常的普遍，今天更是厉害，这是他特别警告的，要在这一件事情上做蒙恩的人要谨慎，要细节，再有一个附带的，不要喝血，有的甚至能给我们看见血是代表主耶稣的救恩的。这一个好的经文里面说到的，神创造所有的生物，他的生命的血里，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神这个警告，要把血倒在地上，神不许我们来吃血，只叫我们吃他的肉可以，那就是吃吃他的吃生吃吃他的生命的，所以这是在原来咱们婚姻中所定规的，而不是去守那些律法。好，保罗第二次成为布道的时候，他就把这一封的信到各处去传讲，各处的人也接受，但是他没有讲到耶路撒冷有一半的基督徒不敢修，所以耶路撒冷有一半基督徒了，也是因着嫉妒而去传福音的。像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有人出去传福音的好意，有人传福音出于嫉妒的，要加增他捆锁的苦处。那么这苦说话已经管监牢了，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管监牢，他们这里有一帮人就到各地去的时候反对保罗所传的那个的福音，他们反对的里头的根基那是因着保罗的传教主义和救恩否定了律法，否定了救恩的律法，他外面所用的方法乃是说保罗不是使徒，说他讲的话不算数，彼得才是啊，因为彼得是十二个使徒中间领头的，雅各才是，雅各是主耶稣亲生的兄弟啊，说他们用这一件事情叫亚细亚其他地方的基督徒受到了搅扰，受到了迷惑，所以就看见了保罗四分之的遇见难处了。我在这跟大家讲过哈，他的外邦人的难处早就遇到了，这个外邦人的难处逼迫他，人骂他，把他用石头打了，把他关在监牢里了，保罗写信都不讲了，他不讲了，这些事情啊他不要讲的。我们啊常是查罪，哎呀为什么受点苦啊，记在他仔仔细细的啊，我那一天谁知道到我家来的，几点钟来的，有什么绳子把我绑的，打了几下，哎呀记得仔仔细细的，说的那个内容不大记的，没多少好记的，使得保罗苦要是受的多了，他都记得，这都是的，但他说难的是什么？那是真理上的搅扰，那才难。真理上的搅扰，这破坏大了。保罗知道，他就甚至受到损害，甚至殉道都无所谓。真理不需要人生的争执。像马丁路德所说的：“人可以伤我的身体，真理仍然要伤你。”他即便能够有一个的光景。为了维持自己身体上的安全，就算是真理受到了亏损，所以使得保罗如果看见他就遇见到难处了，这就是信仰上真理上受到难处，在这一个光景的里头，他就写了加拉太书。这一本加拉太书去读的时候，火药味道很重哦。你看加拉太书这本书是保罗所有书信中间不问安的，问爱不问的，加勒太书里头这句话很重的，我兴起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就是知不知道你找你们去从别的婚姻，那不是婚姻，不跟你们搅扰你们。哦，保罗讲很重，保罗就他们中间打很多的一张的旗旗，甚至我是使徒，我是使徒，我这使徒是不是人与人，不是别的人，那是从神直接知道我的。我所教导你们是我从启示来的，有明亮的人能证教我什么，就是基督耶稣神曾经启示我的，他在那里停定。那么这是外面的火药味道啊，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里面的内容能够给我们看见基督的救恩应许律法所不能应许。